感谢主席，主席，我感谢您的对会议的领导，您所采纳的措施也是为了促进讨论的事态，尤其是关于可能的共同与规范的和运行框架对于 laws 的建议的共识的书面文件的上交，这是非常好的努力。我代表提交共同工作文件，也就是菲律宾各个国家巴拿马、秘鲁、夏利昂和乌拉圭，以及萨瓦多尔和巴勒斯坦，他们现在都支持这份工作文件。我们号召团体注意到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该公约是一个重要的战争重要的工具，来限制战争，来确保人类不受过度的不分皂白的冲击。因为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共同的人性以及所有人的生命的尊严，保护他们是一个法律道德和道德规范上的重要做法。根据习惯国际法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这个公约解决了或减缓了技术在武器上造成的威胁，还有一些这种技术没有广泛被应用，那么这也就促进各种各样的公约的议定书的通过，来限制了传统武器。今天我们看到了快速的技术的发展，包括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如果正确使用的话，这些进展可以促进我们朝着可持续的和平的发展，因此增强很多人的生活，但同时他们也可能被用来开发自动武器系统，而威胁到人流离失所，让人不可以进行传统的决策来使用武力。这样的先进技术的武器以及它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潜在挑战，本着这个事项的精神，我希望来列举其中一些挑战。第一，有些系统是目标参与，还有施压武器，包括但不限于对人的生和死的决定，包括使用目标的属性来识别对于人的施加武器，这带来了道德和道义上的挑战。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上，这也使得我们这也超过了一些法律框架的规定。那么使用人工智能和自动技术来进行这样的控制，让人的生命置于他的控制中，这会降低人的生命的意义，并且破坏对人的尊严。第二个，潜在的自动化包括对自动武器和人工智能自动化，通过完全自动的武器系统来开发它的能力，很可能会导致不可预见的和缺乏预见性、可靠性、监督和解释性。这样的技术的开发同样也很难在更后面的阶段进行逆转，那么这就可能会是国际人道主义法下面的合规义务变得复杂。第三，平民保护，由于系统攻击人得到的侵蚀，或者这系统没办法有效控制得到侵蚀，远程的自动的风险降低的这些水平线应当得以使用来限制使用武力。这些武器系统它并不是中立的，他们是基于算法的，它会扩大社会的偏见，包括性别和种族上的偏见，它对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有影响。第五，自动武器系统会导致一个真空，也就是问责度的真空，人工智能没有任何的他的想法和道德义务，只有人可以被追责、被问责，来使用在国际法下使用武力。开发 laws 武器因此可能会复杂化我们的努力来执行国际刑法。第六，自动化要求更多的自动化，开发 laws 系统会改变现在的战略前景，并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破坏战略的稳定度，增加已有的战略的不平等，并且更多的侵蚀国际和平安全。这些威胁同样也可能由于网络的攻击变得加剧。最后，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有责任的行为来治理技术的发展和开发，包括先进武器系统的开发。这样的有责任的行为却在被武装的非国家行为体身上没有得以体现，没有恰当的保卫机制。先进的技术的获取很可能会导致先进武器被那些武装的非国家行为体所拥有，导致他们的泛滥。 主席先生，恰当的解决这挑战，要求缔约国在缔约国去促使这个公约的生效，让我们的裁军的未来，让裁军机制能够针对未来也得以实现。我们的代表团认为，我们要在这个公约之下建立一个强劲的、规范的运行的框架，来机制化，一个具有法律义务上的议定书。这次发言和我们6月份的发言都已经上交了，谢谢。